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我今天还是在邀请这个陈孝农博士啊，来跟我谈谈中国的政治问题。中国政治问题是个大问题，但是我们就谈呢，中国这个政治到目前的状况，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声音，你不知道你听到没有？就是说胡锦涛啊，在12月18号，在人民大会堂，他是以国家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三重身份来讲话，这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的一个长篇讲话，里面讲了将近20000多字。我细细看过以后，我发现只有几句话我有兴趣。其中一句话讲，他说：“中共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发现这句话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讲这种话，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你认为他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促使他讲这种话呢？
我觉得首先呢，中国共产党包括胡锦涛或者他的下任，他们可不想把地位让出来，不想放弃权力。
可是他一成不变的，有可能要让出来啊。
这个话的意思，我的解读是，他是在警告中共的各级官员，情况危险了，大家小心啊。现在不是说你们怎么干都可以啊，干得不好，船翻掉，大家就完蛋了。
就是这是警告意义，
这是告急信号。
告急信号。
共产党有个大的特点是报喜不报忧，一贯如此的。
但这次是报忧了。
现在等到他报忧的时候，那是真忧。所以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都知道，
对，
你看《人民日报》，你不能看一个消息，你不能看前面的部分，
对，
要看到但是。
对，
那里后面的话，
对，
那是真正的有一点信息价值的话。同样的，在这个里头，那长篇的套话我们不用看它，但是它出来几句，像你刚才提到的几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信号性的话。
对，它20000多字里边，它讲到中国目前实实在在的面临困难的就几百字。
对，
几百字以后就讲了下面一句话，
对，
就是不是一成不变的，你一成不变，那九成可能变了。我可以这样反过来讲了，对不对？
或者说随时可能
变，随时可能变。那么你这样变的话，现在有很多其他的信息，包括民间的信息，甚至北京打电话给我，一些朋友打电话，他们的感觉气压非常低，感觉到明年会有大的事情发生。你估计有什么大的事情会发生吗？
很难估计。同样的感觉，在1989年3月，我也听到过。我当时在北京的那个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但是我人当时在德国做访问学者。88年3月，我收到我们当时社会调查研究室的同事给我写的信，告诉我说，根据民调，他们发现要出大事了。
那是88年，
89年3月。
89年3月，那离60才三个月之前。
三个月之前
啊，
我在德国看到的信。我当时也无法推测出什么事，后来我打电话问，没有答案。他说我们只是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这个社会现在非常不安定。
那是判断是准确的了。
对，后来事实证明是准确的，60出来了。
66了。那么明年是60、20周年。
对，
这是一个。再加上现在这么样的经济萧条衰败，工人失业这么多，大批的农民工回家，再加上出口没有。而中共的又不给老百姓具体的一些好处，让老百姓能够解脱自己的困难，那么这个是不是一种因素呢？
毫无疑问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什么呀？
官民对立。
对，
这个事情可以讲从1949年共产党上台到今天，还没有这样的严重的官民对立过。共产党在这里头看到危机了。
你这话讲起来，我就想起来，我看过这个《证明》杂志啊，在今年11月啊，那一篇报道，这个报道准确性我们不敢确定了，但是报道说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那个学习会上做了一个秘密报告，他就提到了社会问题啊，党政军民对立，就是官方党政军官方和普通百姓的对立，包括公安在内，这个对立是造成是普遍性的。
对，
那我们都看到了嘛，公安事件呐、
对，
陇南事件呐、重庆的各种各这种事件都包括杨家事件呐、 这个事情是60年来共产党执政的
没有过，
没有过的。
对，可以，因为共产党是非常相信一条的，他一贯讲他是代表人民的，
对，
人民政府，
对，
人民的党，人民法院，人民警察。现在突然发现
人民，人家都不是不相信你。
现在人民对付警察，
对，
人民在对付法院，人民在对付这个党。什么事情，党只要提出一个说法，马上在互联网上，在民间就有大量的批评的声音。我们用的好客气点叫批评，不是批判。
对对。
事实上，很多文字在网警的严厉管制下，很多拐弯抹角的方法在批判。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苏共倒台之前，苏东坡那个时间，在这个戈巴切夫快要倒台之前，也就是说上一个世纪的应该是1990年左右，苏联国内的矛盾呢，好像还没有中国现在这样的军民党政跟老百姓这么冲突，
没有，
没有说是拿刀去杀警察，或者是几万个人去轰的包围这个政府，没有，
基本没有发生过，
没有发生过，所以整个苏联的演变是一个和平不流血的，没有发生巨大冲突的一个演变。
中国这个官民对立的背后潜藏的是一种越来越暴力化的倾向，政府对老百姓越来越用暴力，没有道理好讲了。我要拆，不拆你要不同意，我就砸，就
那就走上一个，是不是可以说走上一个警察国家的道路了？
中国已经是警察国家了，
那也是等于说走上一个法西斯的一个道路，
差不多
像希特勒那个道路。
我
希特勒对犹太人就是这样的。
我最近在看到一个消息，让我很吃惊。我把它比喻中国新的盖世太保出来了。
哦，那就希特勒了。
就是我们注意到有几个名称，第一个叫做网络评论员，这个大家现在都知道，国内把它简称五毛
，对，
五毛党。事实上不只是那个底层的一个帖子拿5毛钱的那个档次了。
对，
我看到过上海市社科院就有政研研究员，就教授级的或上海市政府颁发的优秀网络评论员奖。换句话讲，现在在中国的教授同样在做网特，
教授做五毛工作，
那当然不止五毛，
当然不是做五毛的工作，
哎，做五毛的工作，他们家也属于这个行列，而且这个消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样得到，就中国社科院列的这个各地社科院动态里也有这条。
那就
这个现象披露的就是现在的网上特务已经
公开化了，
还不是专职的，是兼职的，
兼职
各行各业都有。这是一个现象。第二现象叫做教学评论员，
教学评论员
大学里头就是学生揭发老师，
那就上海出来一个嘛，上海
多了
啊，这那是个例子了。
哎，
上海报他是很怪，他不是去报告你这个本校的保安部门，而是报告到上海市警公安局。
对，我看到过，后来我仔细这个做了一些搜索，搜集了很多资料，我才发现这个制度早在9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
那也就是加强对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的钳制，你的言论钳制，包括你讲课的钳制。
利用它不仅仅是说钳制教师，而且是在学生中这个发展大批的特务学生。特务学生呢，很多情况下是由安全部门这个在培训的，国家安全局在培训。比方我看到内蒙古科技大学有一个通知，说本校最近召开了这个叫还涉及到第三个名称，叫安全信息员。
安全信息员，
哎，
那么有学生参与。
这个安全信息员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学生，就学生监督学生。那么他那个我看到内蒙古科技大学那个通知谈的是本校举办召开安全信息员工作会议，由这个市内蒙市安全局局长来做工作报告，介绍这个安全信息员的工作和交流经验。
那这个就是他已经把它列入到
现在
安全系统去了。
现在就是说，在学校里的安全系统的安全部系统的特务系统是完全公开化活动的，这就是新盖世太保。
对，那么他用这一种系统，特别从盖世报系统、国安系统来控制整个全社会了。
对，而且我看到更糟糕的是，同样的 这个叫安全信息员这个制度在中学出现。
哇，
我看到湖北省孝感市有一个中学有一个同样有个通知，本校安全信息员召开会议，然后学生向老师报告说我们本校这个本年级本班今天安全无隐患。
那可以这样讲的，刚才我们讲的五毛，
嗯，
还有一个教学评论员，
教学信息员
啊，教学信息员，还有一个是安全
信息员，
信息员这三类，那就是从你的文字、言论、言行，完全笼罩在这些个系统里边控制、影响或者收集你的情报，随时随地发现你，他可以采取措施了。
对一个小中学生到大学生而言，现在不仅是说你在这个校外参加什么活动可能被监控，你在宿舍里看什么书都有人监控，课堂上互相讨论也会被监控，就特务遍天下，
特务遍天下了。那他只有靠这个东西啊来管理国家。在我在大陆的时候，三十年前呢、啊，还没有
到这个程度，
没到这个程度。
那时候共产党还有点信心啊。
那只有党团员呢、啊，
对，
哎，来收集一些情报了，哎，来，可是党团员里边有的不是党员，不是团员，你管不了我。
嗯、
我在大学里工作，我知道党团员，你只有跟党走得非常近的人，他把你培养出。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让你做辅导员啊，完了又做，完了就慢慢做教授啊，这样，就给你一个就业机会或者一个很好的出路。
嗯、
那么现在培养这么多盖世太保的人，是不是也是一种职业的机会利诱啊，或者金钱的机会利诱，让他们走这条路啊？
都有，我就看到有一个学校的关于这个培训招聘安全信息员的通知
哦，
里面很山东的德州学院。
哦，
一所大学，这个明确的列出来了，安全信息员招聘有些什么什么要求，当然主要是政治忠诚。
对。
然后呢，经济上他讲得很清楚，有需要的学生给予补助，
啊，
而且根据工作量另发津贴，
啊，
就是说你告密多少次领多少钱。
那等于是你从年纪。那么小，从中学就开始
学的当特务，
学的懂假话，学不得去害人。
嗯，
那这种中国的道德水平，你怎么能够
被毁掉了？
就毁掉了，就一切都是听上面的讲假话，听上面的
害人
去害人
为生
。那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为了他们的利益，把整个年轻一代，甚至不止一代，几代人的道德水准全毁掉了。
嗯，
所以我想啊，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一句话，胡锦涛所讲的，就是说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执政队伍不成一变，不一成不变的，他是根据种种信息得了以后，共产党的政权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他才敢讲这个话。毕竟这个话不是他一个人先讲啊，是习近平先讲的。
嗯，
中共中央党校在两个月之前我看到了，
嗯、
现在胡锦涛又讲了一遍，那就等于是中共中央高层啊。认同了这个看法，
对。
那么你估计下一步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觉得他现在其实已经做得很清楚了，一方面他充分感到危机的来临，
嗯，
所以大量的加强这个特务网络的培训，
对，
想试图呢把这个所有的他们认为可能造成威胁的因素提前能够发现控制，另外一方面呢加强所谓的警力，加强镇压力量。但问题在于，这个不满是来自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特务就靠得住吗？
特务他人也是中，也是一个人呐、
啊。对，他也会有不满啊。
他也不满啊。
啊，
他如果连特务跟着老百姓一起来反的话，
完全可能的，
完全可能。因为包括警察，甚至于军队都可以哗变，军队可以起义啊。所以说，共产党到了走了这个地步，我们可以做成这么一个小结，就是共产党的六十年来。走到这个有无论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已经是走到最削弱最已经危机的时机了，
对，
可以这样讲，
可以讲，
好吧，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好
吧，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